给啊，弟兄姐妹，从接下来的日子，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里面的小先知，是哈该书哈、啊。那么今天是第一次讲哈该书，那么也是一个引言，也是一个大纲，也是哈该书的第一篇信息。我们一起祷告，接着我们再次感谢你，那么今天早上能够聚在一起，在主里面前敬拜你。主啊，让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敬拜你乃是用心灵按着真理诚诚实实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存着谦卑，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与万军之耶和华面对面。但愿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因着在主你面前的敬拜，我们心灵得造就。我们在心里有苦难的，主啊你就安慰我们；需要被建造的，主你自己圣灵来建造我们；我们需要得力量的，你就加添我们力量；我们需要盼望的，你把恩典和盼望赐给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有一艘很大的船，那么这一船上他们有一群的这个水手和这个船长，这一群人他们都很同心合力。就在他们航行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风浪，这风浪大到不得了，他们前所未见的风浪。但是因为他们同心，因为他们毅力，所以他们的风浪在他们的整个团队的团结当中就战胜了这个风浪，慢慢的风浪平静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在看计风浪的时候，他们升帆下帆，所以就有一些水手或者是工人在绑这些架子的时候绑得不够怎么样，不够紧，这个架子慢慢松了，但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个架子松的时候，有一条横木就从上面掉下来，就打在这个船的怎么样甲板上，那么船就穿了一个小洞。结果呢，结局是这艘船沉了。这艘船沉，它经历了大风大暴，外面的压力，但是它沉是因为它里面怎么样松散，它的那个横木松了。是的，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一小段的关于犹太人的历史，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松散，他们对神的信心怎么样软弱了，以至于没有能力按照神的时间来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先知哈该就在这个历史的时刻先讲上帝的话语。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整段的经文，看到吗？看到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这就是耶和华对借着先知哈该所讲的第一篇的信息。 好，接下来跟各位讲一下整个的背景。所罗门王之后呢，整个的以色列国就分成南国和北国，北国就在主前722年就灭亡了，南国也在100多年之后，主前586年也被掳到巴比伦了。所以当北国以色列南国灭亡之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怎么办？他们就被掳到亚述帝国，跟着巴比伦帝国的各个地方去，这就是所谓的被掳，我们所熟悉的被掳的整个的事情。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你看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1-4节，这里讲什么呢？在波斯王古列元年，就是说当巴比伦被掳他们之后，但是不久巴比伦就被怎么样？被消灭了。被谁消灭？被波斯王消灭。在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耶和华就借着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耶利米讲的预言是之前讲的，但是呢，这个古列王的心灵就被神的话所激动，他就发了一个文告，就下了一个诏书，要怎么样呢？要这些人，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的国家，回到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民都可以回去，回去他的国家建什么？建造殿宇。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回去的时候，圣经就形容他们是神的什么？神的移民，有一个名字叫移民，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移民，这移民是剩下来的一些的人，这个是有属灵意义的。那么古列，波斯王古列，为什么他要允许被掳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呢？可能他心地会比较善良一点，但是他回去建神的庙，他们各个民族都建神的庙来做什么？他要他们为建庙之后要为他来怎么样祷告祈求，使他身体健康，他的国运怎么样亨通，所以他是有一点的私心的。但是从经文里面你也看到是神要他怎么样这样做的。这就是这个以斯拉记1-4节所讲的。那么接下来你看这个被掳的人，这样的一个政策，这样的一个政策也适用于犹太人，所以当时候就有5万个犹太人，大概4万-5万就回归到哪里？回归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的省长名字叫所罗巴伯，刚才我们所罗巴伯，我们在经文已经读到所罗巴伯，还有他有祭司叫耶稣亚的带领下，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请问5万人都还是少？是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是几百万的，就5万个人，为什么就5万个人回去呢？因为在巴比伦，在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做生意的。巴比伦有一条大河，大河那边有一个生意的管道，那么以色列人本身是很会做生意的，所以当时他们在被掳的过程，这70年里面，他们很多人就做了生意，也怎么样赚了钱，生活也很富足，也怎么样安定下来了，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回去。因为你回到耶路撒冷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基本上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他们从来没去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荒凉的，耶路撒冷是没有生意做的，耶路撒冷你真的要去要从头开始，你要学习怎么样耕田。总而言之，你回去是要做什么？吃苦，回去就要怎么样挨贫穷。所以愿意回去的人，为什么他愿意回去？因为他们看重属灵的事情，因为他们要重建圣殿，很清楚上帝要他们回去建圣殿，很清楚古列王的诏书是说你们要回去建你们的怎么样神的殿，所以他们回去是要建圣殿，他们要回去做上帝的子民，让上帝做他们的上帝。虽然他们不是去做生意，他们不是去找机会，他们是因为爱神，要遵循神的命令的一群人，怪不得在他们当中有许多是祭司。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一群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他们是有意向，他们是有使命，他们愿意为什么呀？为主而活， 他们愿意受苦，他们也愿意遵行神的怎么样命令。他们归回的路线，他们是从巴比伦的这条大河那边开始，恰恰好这条路线就是亚伯拉罕，当年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从乌尔出来的时候就从那边开始。亚伯拉罕走一条什么道路他不知道，去哪里的路他走一条他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所以他们归回这条路恰恰好是同一条道路。所以这一群回去的人大多数是在巴比伦生的，他们不知道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从来没有看过耶路撒冷。走一条这样的道路叫什么？这样的道路叫做信心的路。基督徒，我们一生蒙召走的路也是一条信心的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凭着信，因着信过信心的生活。如果你走的道路不是信心的道路，那就不一样，对吗？所以圣经称他们为移民，因为走信心道路的人是少数的，这是神留下来少数神的选民。所罗巴伯是唯一一个留下来，他是谁？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个特别人物，以后我会再讲这样的一个人物。还有所罗巴伯也是在巴比伦生的。那么祭司耶稣亚是他的领袖，他是祭司，这个祭司是谁？他是亚伦的后人。对，这些带领的都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再看这些人为什么回去，当然是因为先知在他们被掳之前已经讲了，讲什么呢？他们被掳70年之后要回来耶路撒冷。你看都是先知讲过的话，先知的话要怎么样应验，这时候是先知话语的应验。所以被掳跟归回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以前以色列人无论哪一个朝代，所罗门也好，他们都很怎么样？他们拜上帝吗？他们爱不爱上帝？爱。他们有敬拜，但是他们同时也拜什么？拜偶像。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一向都拜偶像，所以上帝审判他们，透过被掳。被掳之后呢，70年的影响很厉害，他们从此不再拜偶像。从此以后他们就是一神观念，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时代。所以耶稣说他是神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受了教训，他们成立会堂，他们那时候开始有教义，有福利中心，是因为被掳之后发生的事情，宗教改观了，他们渐渐的宗教变成比较个人化。以前宗教是全体性的，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的宗教，他们也重视立法啊，以前对立法不那么看重，现在很看重立法，所以就有法利赛人的产生。事业改变，从农业也变成商业，因为去到巴比伦协会做生意。语言的改变，还有民族他们更加的团结，他们的使命，他们这时候是宣扬旧约信仰为己任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归回的这一段时间影响的时候呢，他们归回就好像诗篇所说的，他们是流泪撒种必欢喜收割，这就是诗篇所讲的这些移民归回。所罗巴伯和祭司长带他们归回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他们有三次的归回，这次讲的是第一次的归回。那么归回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他们归回他们很快的就建立了祭坛。祭坛是来做什么了？献祭敬拜神。所以他们这群人一去到那个地方立刻就重建重修祭坛。这些行看重属灵事情的人，从这一点你也看得到，而且他们很快的就重新的立了圣殿的根基。在第二年的时候 圣殿的根基已经立了。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当时的宗教是吧，整个政治环境，巴比伦之后就是波斯国。所以在波斯的时候，刚才那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们5万个人归回，那么一直到圣殿重建，接下来就是我们要看的经文。我们要看的经文，所以当时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建圣殿， 我们那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就因为我们要分开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和这时候所建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我们称为第一圣殿期，好，那么这时候他们所建的圣殿我们叫第二圣殿期，所以他们回去这五万个人一开始回去的时候就开始有祭坛，有什么建了圣殿的根基要开始建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当地的一些人叫做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哪一些人呢？就是有些人是被掳的犹太人，有一些犹太人就没有被掳，就留在那边，但是这些人就和外族通婚，生下来的孩子就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些撒玛利亚人就反对建圣殿，他们不单反对，他们就联合一些外族的人来反对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人要建圣殿，他们反对，结果他们反对怎么样？反对生效，所以第二圣殿重建的工程就停顿了。一停就停了多久？大家猜停了多久？一停就停了16年，久不久？这是16年，就是这整个哈该书的信息。所以他停了16年，哈该就在这个时候在犹太人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我们看这个哈该书这两节经文，这些历史都记载在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就这么说，第四章，以斯拉记第四章24节，所以在耶路撒冷上帝建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什么？波斯王大利乌王第二年，记得吗？刚才我们读的哈该书，大利乌王第二年他们才开始怎么样重建圣殿。好，他们到了以斯拉记5章2节就说他们开始起来建圣殿，跟谁一起建？跟先知一起。这先知是谁？这个先知就是哈该，就是今天要讲的信息，哈该书第1章1到11节。所以当你看以西结以斯拉记4章24节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圣殿停止了。我们从消极的眼光来看，哇，这个圣殿一停就停这么久，好，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王的第二年。不过从这段经文你也可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圣殿终于有机会怎么样重建了。是的，工程因着种种的困难而停止了，但是到了16年之后工程又再恢复了。为什么？它是一定有原因的。有时候我们会经过一些地方看到一些建筑物它忽然间没有人，建到一半就停了，有没有？新加坡比较少，有一些国家就很多。以前我去菲律宾了，去了几年差不多都一样的，没有人动工。是为什么？之后你发觉他又动工了，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原因。可能是这块地又给别人买去了，或者是这个发展商换了，可能是这个老板换的，也可能是有人投资资金进来了，他就可以开始重建。同样的，圣殿会重建是什么原因？当然我们知道刚才为什么圣殿建到一半它停，是因为有撒玛利亚有外族人在阻挡，对不对？有拦阻有困难，所以他们就停了。为什么到了16年之后他们会重新启动呢？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这里，以斯拉记讲得很清楚，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人名叫哈该，哈该就起来奉上帝的名向犹太人说了劝勉的话。所以是因为先知哈该，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先知叫做撒加利亚，他们所传的信息内容对整个的重建圣殿的重建起了一个很关键性的影响。那么哈该的信息是怎么样的？哈该主要宣讲的信息是散文式的，有很多先知的信息是用诗歌表达的，散文意思说他就直接的讲，代表上帝没有什么感情了，他生气了，你明白吗？可以这么说。 那么哈该只有多少节经文？39节，多少章？你们知道哈该是有几章？就两章，是旧约里面算是第二短的，怎么样？圣经，但是他用了26节，说耶和华怎么样？如此说，而且哈该的信息有一个特点哈，他的特点是什么？他问问题，他问很多问题，他问问题，问问题是什么？让人思考。当你思考，你默想的时候，你的思想会改变。当人的思想改变的时候，才会产生什么？行动。所以你比较起以前的先知，被掳之前的先知，通常他们讲的时候是讲什么话？之前的先知，比如说以赛亚，他讲的话是很严厉的，是神的审判，神一定会审判你们，因为你们犯罪，这是被掳之前先知所讲的。但是哈该的信息被掳之后是不一样的，他基本上是跟你勉励的话语，他是有责备，但是他很勉励你，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而且哈该的信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所有被掳之前的先知没有了，他每一篇信息都讲得很清楚，日期什么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他的信息传讲，哈该传讲信息很短，他就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期间，从6月初1开始讲到9月，总共多久？不到4个月的时间，好不好？他一讲完这个信息，整个以色列人复兴起来建圣殿。以赛亚做先知讲了多久？各位知道吗？大概50多年。但是以赛亚的信息非常严厉，非常有力，但是当时候以色列人民有耳，但是听不到，有眼看不到的，他的信息人家不接受，哈该的信息人家接受。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神的话临到哈该，到了第15:2-15节的时候，讲到犹太的领袖就他们开始就行动了，就有了反应了。所以哈该，我就把哈该的信息列在以下的大纲有5点，所以大概我会讲5次。今天的是神的命令，也可以作为一种责备，接下来是官长的回应，就是他们的反应。好了，既然你有反应，神就把应许赐给他们，神也把福气赐给他们。最后耶和华讲到一件事情，拣选的印，这指所罗巴伯的印。以后我再跟各位解释这属灵的意义。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大纲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哈该的信息。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1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哈该先知临到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耶沙大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说。这里你看得很清楚哈，日期写得很清楚，什么时候什么人做皇帝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么哈该的信息是对谁讲的？现在对象是谁？这里讲得很清楚，对象是谁？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还有耶稣亚。他特别要这个领袖们留心聆听，因为当时他们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省长所罗巴伯是谁任命的？是波斯王任命的，他是犹太人的这个地方的最高的什么行政领袖，而大祭司耶稣亚是他们的最高的宗教领袖，一个是行政长官，一个是宗教的祭司的领袖。请问领袖的定义和功能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领导百姓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且还要整合众人的力量，突破困难，朝着目标前进，重建圣殿的工程。一停就多少年？16年。这样的延误谁应该负责任？谁应该负责任？当然人人有责，但是领袖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同样的，我们看当这个圣殿 要启动的时候，他要先对谁讲？要先对领袖讲，因为领袖要先有热情，领袖要先有勇敢的心，他才能够带领百姓一起投入圣殿的工程。接下来你看这段经文这么说，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证明说重建圣殿的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表示上帝或者是哈该提醒这两个领袖，提醒他们什么？你们不要被领袖所说的话怎么样啊？领袖讲的不是，不要被百姓所说的话怎么样搞糊涂了，搞乱的，对不对？不要被他表面的原因所怎么样蒙蔽的，要冷静的用信心仰望上帝，查验是否是好像百姓所讲的一样，时候还没有到，要找出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身为领袖，一方面我们不应该体贴自己的肉体的软弱，一方面也不要，我们要认识别人属肉体的诡诈，你才能够带领会众继续走属天的天路，奔跑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个第二节说，证明说重建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这话是出自犹太百姓的口，表明在那个时期重建圣殿的困难，其实比起十年前，比起十六年前，他们的困难怎么样，其实相对来讲是很小的。为什么呢？在十六年前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有撒玛利亚人的怎么样抵挡，有外族人的老祖，而且那个时候犹太人怎么样回来的时候环境都不熟悉，他们有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他们要学耕田。还有呢，那时候这个地方是很荒凉的，如果你看那些废墟的地方，你去过废墟的地方，你就懂非常的困难，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没有钱，但那个时候他们反而能够同心动工，一下子就建了圣殿的怎么样根基就立好了。那时候的领袖是谁？李显龙？不是，他也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为什么那个时候中间没有人说，那时候的人没有说重建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呢？为什么没有说这不是重建的恰当时候吗？因为那时候很荒凉。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心是火的，你看到没有？现在他们的心怎么样？冷淡了。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其实在口解口安，他们在这里舒服的过了十六年，可能他们已经做了生意赚了钱了，他们耕田耕得很好了也可能，但是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六年。同样的，可能在今天上帝的儿女，我们对上帝家里的需要我们不关心，我们同样采取同样的理由来婉转的拒绝，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说什么？上帝的时间怎么样还没有到，所以我还不到我出来服侍，我还是学生嘛，我还工作还没有稳定，我还没有买 condo， 你明白吗？我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不可以来侍奉上帝。我们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呢？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上帝的时候没有到，也可能是怎么样真的，因为如果我们热心侍奉主是好的，但是人的热心不一定能够成就上帝的意，所以我们不应该跑到上帝的面前。但往往很多时候，当我们说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遵行什么上帝的旨意的一个借口，所以我们很小心分辨两者之间的差异。所以犹太人百姓说，这个时候不是建造上帝殿的适当时机，他们为自己没有积极的来建圣殿找借口。为什么百姓这样说不是建上帝的时机呢？如果你看刚才的经文的介绍一下，我们来推论一下， 应该是那时候他们的农作物怎么样，欠收，经济不好，明白吗？啊，经济能力不足，所以建圣殿的经费怎么样，不够，孩子要读书，那个校车也起价了，起了一倍，幼儿园的学费也起价了，不够用，钱不够。如果他贸然的来建圣殿，如果时候到的时候又建了一半就喊停，那会不会影响整个的士气呢？会。而且呢，周遭的敌人在看我们，对，他们会讲我们的笑话，所以我们为了不羞辱主的名，不要见，你明白吗？所以他们的理由经过理性的分析，对环境的解读正确吗？是正确的。他们可能开过会讨论，哦，建圣殿是一个对的方向，是大方向是对的，只是时间不对，我们应该迟些时候才进行我们的工程，等钱存多一点，是钱来决定他什么时候建，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是这样的话，就在这个时候，神的话语借着先知就介入他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先知就在这个时候指出一个现象，所以你接下来经文你就看到，先知就指出这样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呢？先知就问一个问题，你们住的是有天花板的房屋，耶和华的殿仍然怎么样荒凉，它只不过立根基，记得哈。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当时候是这样子的，你要建天花板，你必须要花比较多的什么钱，钱要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建天花板，你要用一种木叫做香柏木。当时以色列地是荒凉的，很多树木已经没有了，因为当时战争之后是很荒凉的，你要找到这种木是贵的，所以能够有天花板的，建天花板的这样的香柏木是有钱的。意思是说，当时的犹太人有钱吗？他们是蛮有钱的，他们不是一贫如洗，不是说穷到连奉献的力量都没有。所以先知一针见血地说，你们住的屋子是有天花板的屋子，因为当你住这个天花板的屋子的话，你就可以阻挡炎热的热天，你可以阻挡热天，寒冷的天气你也可以怎么样阻挡寒冷的天气，你要用木来建，而这个材料恰恰好就是建什么，建圣殿的材料，你看到没有？所以当时哈该讲问这个问题，他们就去想，使到他们想到什么，神的殿的荒凉跟他们所住的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该把两个放在一起，让他们自己想，你们自己去想，神的殿荒凉是对的吗？你们住天花板的屋子是可以吗？你们记不记得当年大卫王当他平定战乱之后，他就住进皇宫，记不记得大卫讲一句话，大卫讲了什么话呢？他说，我住在皇宫，上帝的夜柜却在哪里？帐篷里。所以大卫觉得这样很不对称，他就对先知拿单说，他要为耶和华建什么？建圣殿。这是大卫他建圣殿，虽然上帝不让他建，但是他为所罗门预备大多数的材料，你知道吗？但是所罗门仍然要用很多年来建。意思是说，大卫的心态很特别。对比当时候犹太人的心态，犹太人他们没有这种心，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巴比伦怎么在寄人篱下，他们连那称为大卫的耶稣雅，他也渐渐的接受了自己做一个怎么样没有圣殿的大祭司，你看到吗？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就被我们接受了，接受了这个环境，大环境是这样，我改不了，对不起，不是我的时代，等下一代吧。 我们有没有这样讲过？我们有，你看到没有？这整个以色列人原来是他们的心态有了问题，所以耶和华就这么说，耶和华说你们要怎么样？反省自己的行为。耶和华讲了两次，你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喝一半，所谓的 pescola 喝一半的，那团子是一半的，你明白吗？你们有衣服穿，但是穿的不暖，天气一冷你就很麻烦。得工钱，钱放在哪里？钱放在 POSB， 不是放在一个钱袋里面，那个钱袋是有洞的。你看过钱放在钱袋里面有洞的吗？这就是当时候以色列光景，你看到没有？所以哈该就问人民一个问题，要他们去思考。你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最不喜欢思考的？基督徒。基督徒最好是你给我 standard answer， 最好是你讲的倒是有花边新闻的，很好笑的，对不对啊？有一些的笑话就够了，什么都不要叫我做啊！我来这里享受享受，来这里被 entertain 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一个礼拜我就这样过了。就是基督徒很不喜欢思想，因为当你思想的时候你就会改变，你真正思想你才会改变。所以哈该是一个很成功的先师，他用问题问，问了你就去思想，所以答案在哪里？答案在这里。他们有期盼吗？有。他们有没有想？其实他有想，心里所想的是他们期盼什么？丰收。他们心里一直想丰收，想丰收可以吗？可不可以想丰收？当然可以啊，对不对？你可以想丰收，你可以想平安，你可以想很多东西，你都在想。哈该指出这一些，耶和华说我要因你们的缘故，使到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是耶和华使到怎么样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的殿宇怎么样荒废了。所以哈该很清楚的指出，你们要想为什么你的期盼达不到，为什么你努力工作这个钱哪来没有办法储蓄，因为你的钱袋是破的。你看为什么你很聪明却一直不成功，还有你这么想。你回想原来他讲了一句话，因为耶和华说我的殿宇荒凉，你们却为你们自己的房屋怎么样，却为你的房屋怎么样奔驰努力。所以哈该就指出犹太人失去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们风不调雨不顺，而且很多意外的状态都会出现，他们得来的钱财会白白失去。为什么上帝不祝福犹太人呢？因为他们不看重，他们看重自己的房屋，过于看重上帝的殿。各位，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都属上帝的，我们遇到的任何的环境人和事都是上帝在掌权的，没有一次是例外，对不对？没有一次是例外的，好像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些都不是例外，都不是特别，都不是好像因为有2016年是经济不景气，都不是，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哈该说错了，各位你知道错在哪里吗？哈该说你们错了，你们想错了，错在哪里？错在次序的怎么样颠倒，造圣殿优先，房屋其次，次序颠倒了。你看到没有？你要关注的那个次序颠倒了，你想的那个次序颠倒了。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不要求什么，刚才主席也帮我们讲了，你不要求什么，不要求吃什么，要吃拉萨还是要吃什么，不用求这个。你也不要求穿什么，要穿什么牌子的衣，不用。 但是要祷告求什么？求上帝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里面了。所以要怎么，我们要其实哈该在这里讲，你们要把次序弄对。他们次序弄错了，他们努力没有成果，聪明不会成功。这可能也反映在我们很多人的身上，很多基督徒以为做了基督徒凡事就安了，不是，你要先求神的国，不是你受做基督徒挤了手受了洗福气就自然临到你身上，不是的。这群以色列人是一群爱主愿意奉献给主的人，但是他们也会搞错，他们也会搞糊涂，因为环境给他们束缚了。所以接下来你要怎么得上帝的喜悦呢？你要怎么样？上山起木材，要建造殿宇，我必因此怎么样喜悦，并且得荣耀。神要因此得荣耀，圣殿是在乎上帝的荣耀，你看到没有？神要得荣耀，神要喜悦是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喜欢。其实重点是在那个建筑物吗？当然不是，它重点不在建筑物。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当时以色列人，神借着会幕来表明神与他同在，所以因为需要会幕，他是可以移动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要安营，要扒营，要行走，所以会幕。等到他们进入迦南，他们稳定之后，神就要他们怎么样建圣殿。所以圣殿是耶和华同在的一个怎么样记号。所以各位记不记得这些被掳的民归回，他们归回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有目的的。归回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主要任务是做什么？重建圣殿，这是他们的目的，这是他们的任务。上帝保留他们成为移民，是要归回建圣殿，回来叫什么？荣耀上帝。所以先求神的国，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人生，很多人说我们人生要追求的是幸福嘛，对不对？结婚是要幸福，结婚是要幸福。有很多人跟我讲，我说真的吗？他说是啊，那么要生子，那么要怎么样有孩子，以后要怎么样啊？以后就怎么样啊？就子孙满堂嘛，所以他就快乐咯，快乐就好嘛，就跟着我的心走，我的心快乐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吗？各位离了，当一个人不在基督里，他是不可能快乐，因为里面外面是没有快乐，那个快乐不单是短暂的，会带来苦毒。人追求平安，不在基督里的是没有平安的，我们都忘记了，我们以为在外面可以追求这些。所以小要理问答就问了第一条，你们记得小要理问答第一条是什么吗？小要理问答是给小学生的，是给小学生的嘞，真的。小要理啊，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最容易的，什么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小朋友一定会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赚钱，对不对？有钱病，不是。他的回答很简单，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你要荣耀神，以神为乐。什么叫以神为乐呢？你有上帝，你就有快乐。一切的快乐是因为你有上帝，因为你在基督里。没有基督是不可能有的。所以移民是非常少数的，特别蒙拣选的，他们是爱主愿意为主牺牲为主大发热心的一些有少数的有意向的犹太人。当时当波斯王召他们回来的时候，目的就是要他们怎么样，被掳的人要他们这样。但是这一群以色列16年之后，你看到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一失再失再延迟，所以他们 对圣殿的重建与否，就反映了这些被掳的百姓，他们到底看不看重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乎不在乎他们与上帝所列的那个盟约，他们愿意守约吗？他们渴不渴慕上帝的同在？这些问题是哈该给他们，他们要去思考。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来说，我们真的要建这个圣殿吗？我们是不需要的。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太需要建圣殿，但是我们每一个教会，很多教会在新加坡也不是每年都有建堂的，对不对？可能一生人里面一个教会只有一次有建堂机会，因为新加坡的建堂费是非常的贵。好，哈该的信息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再接下来看，刚才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是圣殿是指什么呢？是指与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指谁呢？指耶稣基督。好，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基督的身体就是圣殿。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就把它建起来。耶稣说的这句话是指什么？指他的身体。约翰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信徒的身体是什么？是圣灵的殿，是指信徒的身体。难道不知道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所以在今天对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来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我们的最高优先的。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在各方面没有缺乏，我们自己要建立自己的身体，不是说是进步，不是，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有建堂，所以但是神恩待恩业教会，我们有建堂，在你有生之年，在你来到教会的这个时候有建堂，对不对？我们有建堂之金，所以给你一个机会，人生没有几个这种机会，所以你要尽善所能，超越自己所能。十一奉献是当纳的，那不叫奉献，奉献是尽你所能，到你超越你所能，等到你痛的时候，奉献到你痛的时候才叫奉献，明白吗？你的机会在你面前，你自己去想做选择建堂。还有第二，我们一生我们以神为乐，我们一生荣耀上帝，无论在什么情况你都要荣耀神。你要怎么样荣耀神？神要我们怎么样荣耀他呢？神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这个生命要建造，生命要做什么呢？生命要赐什么？赐圣经的话。生命要呼吸，这个不是做基督徒的条件，不是因为你这样就变成基督徒，不是，那是基督徒生命的最需要的。好像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吃，还有呼吸。你没有呼吸就死，你没有吃你就死，和生死有关系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听人家说我们有时间读经啊，真的吗？如果你一天，如果你没有时间看报纸，如果你没有时间看 Facebook, 如果你没有时间上网，如果你忙到你都没有时间做这些的时候，我承认你是没有时间，但是这样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有时间做这些却说没有时间读圣经，这就是什么？你是个标准的，你有自己的天花板，且任由上帝的什么圣殿荒凉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是否凡事求上帝的国？所以哈该叫我们要反省，我们要思想。最后我们做结论，上帝的选民在这个时候他们失去了 神起初的意向和使命。但愿我们不要失去这个，这个很重要。我们有意向，我们有使命的，我们不是来到世间跟普通人一样有工作一天过一天，不是的。上帝不需要这样的人，上帝不会要这样的太保，上帝拣选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上帝不会搞错这种事情。神的选民爱世界多过爱神，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最终请问选民有完成上帝的工程吗？有。我跟你说，我们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神的旨意必要成就。神拣选的五万个人归回是神的拣选，你是那五万个人吗？神兴起先知是神自己兴起他的，他传信息只传四个月，问题就解决了，神成就了整个重建的工程。你不愿意参与，神的事工还是会成就的。问题是这个是给你一个机会，你愿意吗？把自己完全献上，这个奉献是要完全的，没有保留的。玛利亚献上那真玛拿香膏的时候，她是完全的奉献，一点保留都没有。她不像慢慢倒的，她倒那个香膏从来不是这样慢慢倒，她一下子就跟她打破。你愿意吗？这是哈开的信息。我们要思想，人要知道什么是先后次序，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愿我们被神的话所引导，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整个生命就会更新。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主，你的话教导我们，主，好多时候我们把优先次序颠倒了，我们以为我们聪明，我们以为我们努力就可以得到，我们忘记了原来主耶和华你掌管这一切，你有你自己的这样的原则。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有智慧，有属灵的看见，我们能够捉住你属灵的原则，让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优先次序重新编排，我们把上帝放成第一位。但愿我们就愿意献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献给主，因为主你是配得我们如此的奉献，主啊，你是配得我们完全的献上，主啊，因为我们忘记了，以为你不配，以为我们享受是配得的，其实我们根本不配任何的享受。我们求主你怜悯恩待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谢谢大家。